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10:35-45。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叫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叫老路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可福音10:43-44，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马可福音10:43-44，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个主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日主给我哋一个机会喺礼拜日同大家分享。
今天呢，想先分享一个我小时候听到的一句话。
我首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细个听到嘅说话。
那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喺从小嘅教入边，我哋成日都听到一句说话，就系、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我以前一直都认为这句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很优良的传统，
是教导我们要吃苦，特别是小的时候，
是教导我们要吃吃苦，特别是小朋友的时候，
就要学习这样吃苦的精神，
要有学习吃苦这个精神。
但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成为人上人呢？
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人上人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从古至今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人上人都是比较被人尊敬的。
我想从以前到现在，中国文化中的人上人都是一直被人尊敬的。
很多人上人是被人崇拜的，
很多人上人都是被人崇拜的，
是那些做事可能不太需要看人的脸色的人，
是那些可以做事不用看人面色的人，
甚至 不用自己亲手去做事的人，
甚至是不用自己亲手去做的人，
可能是有钱有势的人，
可能是有钱有势，
或者是生活富裕非常成功的人，
可能是生活很富裕很成功的人。
那人上人呢，可以是发号施令，
那人上人可以是发号施令的，
指挥别人去做各种事情，
去指挥人家去做不同的事情，
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享受别人的服侍，
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享受别人服侍的机会。
那大概在十多年前呢，我看到一本书。
大概在十几年前，我看到一本书，
叫做《仆人式领导》。
叫做《仆人式领导》。
那我以前的这种认识呢，就被改变了不少。
咁我以前所认识嘅概念，俾呢本书影响唔少。
因为书里面提到一句话。
因为书入边提到一句说话。
就在下一页哈，它的英文就说的 ：Anyone wanting to be the leader must first be the servant. If you want to lead, you must serve. 就是说，任何想要做领导的人，必须先做仆人。
呢度书中一句说话，佢就系话讲到，如果我哋要做领袖，就必须要做仆人。
那如果你要想去领导人呢，你先要服侍。
如果你系想去领导人嘅，你先要去学识服侍。
那落款呢是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
佢落款系写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
那这句话当然是根据圣经一个意义的一个编辑过后的一个版本。
呢句说话系当然系根据圣经入边一个改译去做出嚟嘅。
对应我们中文圣经上的这个原文呢，它是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如果去对翻我哋圣经原话嘅就话就系、是，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那当年我看了那本书以后呢，仆人是领导这个概念就一直是成为我努力的一个目标。
咁當年我讀完呢本書之後，仆人式領導就一直成為我自己努力嘅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樣做事待人的方式非常好。
我覺得咁樣嘅做事待人係非常之好。
但是十多年已經過去了。
但係十多年已經過去啦。
我發現自己離仆人這兩個字差距還非常的遠。
我發覺我自己離仆人呢兩個字其實仲係好遠。
就連在家裡面。
就連喺我屋企入
邊。跟洪川講話的時候。
同洪川说话的时候，
常常可能也是带着指挥和命令的语气，
都是成日都带着一个指挥和命令的一个语气，
以至于常常被洪川要提醒，
以至于我常常都被洪川去提醒。
有的时候洪川要我帮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洪川想我帮手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也做得勉勉强强，
我都做得勉勉强强，
做得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的，
做得好心不甘情不愿。
那为什么做仆人这么难呢？
那为什么做仆人这么难呢？
为什么我心里面认同的仆人领导、仆人式领导这个概念是做不出来呢？
为什么我心里面认同仆人式领导这个概念是做不到出来的呢？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主耶稣的话，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但是我们做不出来呢？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主耶稣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但我们
或者我们可能做了，但是做得不情不愿。
可能我们做了出来，但我们都是不情不愿。
我们先来看今天经文的第一段。
我们先看今天
经文的第一段。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来，一起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约翰他们两兄弟来找到耶稣。
我们这里见到雅各和约翰两兄弟主动去找耶稣。
他们要求的东西呢，就是世上的人想要的东西。
他去求的东西呢，就是我们世上人所求的东西。
用我们刚才中国的这句谚语成语，就是他们想做人上人。
如果我们用刚才我们的比喻，他们就是想做我们世上的人上人。
兄弟俩请求耶稣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两地去请求主耶稣这么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他们希望的是有一天等主耶稣作王的时候。
他们希望的是一天等待耶稣作王的时候。
他们可以坐在左右，成为主耶稣的左右手。
他们可以成为主耶稣的左右手。
那是什么概念呢？
咁呢个系咩嘅概念呢？
那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系一个咩嘅地位呢？
那就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就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地位。
而对于这样的请求，主耶稣又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
对于咁样嘅请求，主耶稣又点样回答佢哋呢？
耶稣说：“你们不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一章。下一章，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二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那我们知道雅各、约翰，想象的是这个耶稣的国是跟地上的国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雅各和约翰，他所想象耶稣的国是同。
但主耶稣的国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主耶稣的国其实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
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
其实雅各和约翰，包括还没有加入对话进来的这十个门徒，他们都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
其实雅各、约翰和主耶稣其他的十个门徒都没有想到他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后来主耶稣真的像他三次预言的那样受难并且复活了。
后来主耶稣真的好像他自己三次预言那样受苦和复活。
那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一段对话的上下文，
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
特别你们我看有些有圣经的，你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看到下面有人有圣经的都可以看一看。
就在雅各、约翰提出这个请求以前的前面一段话，
就在雅各和约翰提出这个请求之前，
主耶稣刚刚是第三次预言了自己的受难和复活。
主耶稣是刚刚第三次预言了自己的受难和复活。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严肃的话题和场景，可以说
是在一个很严肃和又重要的场景里面，
而且是讲了第三遍了，已经
而且是讲了第三遍了。
但雅各和约翰的注意力在哪里呢？
但雅各和约翰的注意力在哪里呢？
他们盯着主耶稣将来得国以后的两个位置，
他们是看着主耶稣之后以未来的两个位置。
其实门徒与主耶稣类似的对话还不止这一次。
其实门徒和主耶稣类似的对话不单止是得这一次。
当耶稣上一次就是第二次预言自己受难和复活的时候，
其实当耶稣上一次即是第二次去预言自己受难和复活之后，
就是在马可福音的上一章，在第九章，
就在马可福音之前第九章。
我记得是上次金生弟兄讲的那篇道，
我记得是之前金生弟兄讲的道。
门徒当时听到耶稣讲完第二次这个预言之后，就在争论谁为大。
我记得门徒当时听完耶稣讲完之后，他就在争论紧谁为大。
甚至就在耶稣被捕以前，
甚至在耶稣被捕之前，
门徒都还在争论谁为大。
门徒都还在争论紧边个为大。
看得出他们花了不少的心思，要想成为人上人。
看得出他们花了不少的心思，想成为人上人。
而每次呢，主耶稣都用几乎相同的话来教训门徒。
而每一次主耶稣都用相同的说话去教训门徒。
我们一起来读接下来这段经文。
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给门徒指了一条路。
耶稣指了一条路给门徒。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你们当中谁愿为首，就要做大家的仆人。
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那这是跟当时的社会跟今天的社会上的这一套的规则是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概念和当时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
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
但就像我今天一开始讲的，
但好像我今天一开始这么讲，
我们中间却没有很多人真的能够心甘情愿的去做别人的用人和仆人。
在我们中间真的不是有很多的人可以心甘情愿地去做人家的仆人。
我们勤奋努力 就算不一定是为了要当官发财 做老板，
我们去勤奋努力，就算不是一定想为当官发财，
我们多少可能、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能干的人，
我们不多不少都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不至于将来寄人篱下听人使唤、
不至于寄人篱下听人洗碗，
不至于随便、任人摆布，
不会被人任由摆布，
那我们勤奋努力就是想要、就是想不要成为佣人和成为仆人，
我们勤奋去努力就是不想成为仆人，不想成为佣人，
我们是想要脱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教导的事情，
我们想脱离在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的事情。
耶稣讲的这句话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
耶稣讲的这句说话没有高深的道理，
浅显易懂，
浅显易懂、
但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但就是讲的容易做起来就很难，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单凭这句话，我们做仆人的目的还是为了要去领导人，要去管人。
因为我们单凭这句说话，我们做仆人的目的都还是想去做领导，做管理人。
那只抓住这句话 去做仆人呢，就还是停留在表面。
如果我们拿着这句说话去做仆人的时候，我们只是 做在表面上面。
很难真正去关心周围人有什么需要。
很难去真正关心我们别人有什么需要，
自己也很难真心诚意的去服侍别人，
自己也很难真心去诚意去服侍别人、
要说要成全别人要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那就更难。
如果说去成全别人去牺牲自己的就更加难。
仆人是领导提出的理念是很好的，
仆人是领导这本书讲的概念理念是好的，
作者抓住主耶稣所说的，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句重要的话。
作者 是捉住了主耶稣说这句，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这句重要的说话。
但却忽略了后面更为重要的一句话。
但就忽略了之后一边更加重要的一段说话。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仆人？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仆人？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最后一节经文，
我们再一起去读最后一节。
我标成红字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句话当中因为这两个字很重要，
在这句说话里面因为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
他就清楚地表明这前后两句话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他清楚表明前后这两个字这两句说话的因果。
我们都知道是有因才有果，
我们都知道有因才有果，
有了因也自然就会有果，
有了因也都自然会有果。
仆人是领导的作者抓住了这个因果关系当中的果，
仆人是领导这个作者就是捉住了这个因果关系中的果。
这好不好啊？
好不好呢？
当然好，
当然好啦。
但很可惜作者抓住了果却只停留在果上面，
但很可惜如果作者只是捉住了果，他就停留在果的上面，
失去了更重要的这个原因，
失去了更加重要的原因，
那没有原因就没有结果，
如果没有原因就没有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只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努力的方向，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只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努力的方向，
却很难帮助我们能够做得出来，
但就很难帮助我们去做得出来，
或者做得长久，
或者是做得长久。
我想我们做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
我们做一段时间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做仆人呢？
那我们为什么应该要去做仆人呢？
我们怎么才可以心甘情愿地做仆人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心甘情愿去做仆人呢？
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那这前后两句话简单的说，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去做仆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在这段说话、这两段说话简单点来讲，就是说你们要去做仆人，因为我就是这样。
那这个关系呢，和约翰后来讲的、有一句话很像。
那这个关系跟约翰之后讲的说话有一段很像、
就是今天问耶稣的这个约翰、他后来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那句说话就是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那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关系哈，
是一个同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说越能体会上帝怎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说越先越体验上帝爱我们，
我们越能去爱周围的人，
我们越可以去爱周围的人，
我们越能够体会主耶稣是怎么来为我们做仆人做用人，
我们越能够去体会主耶稣怎样去做为我们做仆人服侍人，
我们就越能够去做别人的仆人别人用人，
我们就越能够去能够为其他人做仆人做用人。
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看一看主耶稣所讲的我们为首的应该做仆人的原因是什么，
跟着来我们就仔细去看一看主耶稣所讲我们要为首应该做仆人的原因，
我们仔细来体会一下耶稣是怎样做仆人的，
我们仔细去体会一下耶稣是怎样做仆人。
首先我们看这句话的头三个字，
我们首先看这句话的头三个字，
人子来，
人子来，
主耶稣称自己是人子，
主耶稣称自己为人子。
虽然人子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就是对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救主弥赛亚的称呼，
虽然 人子是犹太人讲将来要来救主弥赛亚的称呼，
但这个称呼呢在希伯来语当中呢更是对所有的男人的总称，
但是这个称呼在希伯来语里面更是对所有男人的称呼，
所有的男人都可以用这个人子，
所有的男人都可以用这个人子。
那我们看电视古装片里面常常听到就是圣旨道，
我们看电视古装的片里面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说圣旨道，
一提到这句话呢所有的人不管是心里愿不愿意顺不顺服都要马上趴在地上，
一听到这个说话所有人你去情情愿心不心甘他都要俯伏在地上面，
来听传圣旨的人宣读这个皇帝的话，
要去听传这个传圣旨的人的上帝的说话。
主耶稣可不可以这样，
是皇帝说话，主耶稣是不可以的，
他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他没有用自己上帝儿子的这个身份，
但他没有用上帝儿子的身份，
他没有说上帝的儿子来了，
他没说上帝的儿子来了，
他没有说你们不跪下我就马上让天使击杀你们，
他没说你们不跪就不会被天使来杀你们，
而是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
也用人子来称呼自己。
来是什么意思，
来是什么意思呢，
来呢就表明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
来是表明他从另一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
表明主耶稣他原本不属于这个地方，
表明主耶稣他根原本是不属于这个地方，
他不属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他不属于我们生活上这个世界，
他本来就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他本来就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本来他是与天父同在，
本来他是与天父同在，
就像我们刚才念的使徒信经，他是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
就是我们刚才读使徒圣经里面，他就是坐在天父的上面，
他是在天上，
他在天上，
他是有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
他有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
我们说他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不受时空限制的独生子，
我们要
上帝的独生子，
我们要知道他是昔在今在永在不受时空限制上帝的独生子，
但他却愿意放下所有，
但他愿意放下所有，
道成肉身来到自己成为一个有限的人，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有限的世界，
来到我们这个有限的世界，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充满罪的世界，
来到这个充满罪的世界，
那他不单成为人的样式，
他不单只是成为人的样式，
而且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的样子，
而且做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这正是使徒保罗说的，
这个就是使徒保罗里面这么说，
主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他都说主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模式。
以赛亚书里面也说到主耶稣是没有加薪美容的，
以赛亚书里面都讲到上帝，
你看到他的样子你不会羡慕的，
你看到的样子是不会羡慕的，
所以今天所有讲耶稣的电影，你看那么帅的耶稣的样子，那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电影里面那么英俊的耶稣是根本不符合圣经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耶稣那个年代，他走在路上你一定认不出他来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当时的时代，如果耶稣走过我们一定会认不到他，
我们看到主耶稣作为一个仆人，
我们看到主耶稣成为一个仆人，
他就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
是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
放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放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今天很难做仆人，做去服侍人。
我们今天很难去做仆人，去服侍人。
特别是去服侍那些、按照世俗的标准，可能地位身份都比我们低的人。
特别去服侍那些如果按这个世俗的标准的话，地位和身份比我们低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放下自己的 身份。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可以放低自己的身份。
可能我是读书读得多。
可能我是读书读得多。
可能我比你更有钱。
可能我比你更加有钱，
甚至我比你更干净，
甚至是我比你更干净，
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就不想再同你一起。
这是我们常常的想法，
这个就是我们成日想的想法。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的宣教士，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的宣教士，
从世界各国去到中国传福音，
从世界各国去到中国传福音。
他们放弃了自己国家、自己家里面非常舒适的一个生活的条件，
他们放弃了自己国家自己家很舒适的环境，
去到中国很多贫穷偏远落后的地方，
去到中国很多贫穷落后偏远的地区。
他们不是去一个礼拜，
他们不是去一个礼拜，
他们很多是常年住在这些人当中，
他们是常年住在这些人的当中，
跟他们吃同样的东西，
跟他们吃同样的东西，
甚至为了更多的融入他们其中，
甚至为了更加融入他们的当中。
很多这些、西方人外国人还穿起了长袍，中国人的这个 长袍，
很多西方的外国人也都穿在长袍、
梳起了这个辫子，长辫子，
梳起了个长辫、
学当地人的 语言，
学习当地的语言。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些照片，
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这些照片、
这个照片是戴德森和他全家的照片，
这个是戴德森和他全家的照片。
我们下一张还有所谓的剑桥七杰，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剑桥七，
还有清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是赶着毛驴和中国的向导一起、到这些乡下去传福音。
还有清末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赶着毛驴和中国的向导一起去乡下去传福音。
那今天我们教会、支持的有两家宣教士，
今天我们教会也有支持两家的宣教士，
我今天放在这个屏幕上的，
是我们屏幕上的，
就是陈耀基夫妇和高浩平夫妇，
就是陈耀基夫妇和高浩平夫妇。
他们两个家庭都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他们两个家庭分别都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他们放弃了在美国安稳的生活，
他们放弃了在美国安稳的生活、
去到非洲，去到这个偏远的中亚地区，
去到非洲，去到偏远的中亚地区，
在那个地方服侍当地人，把福音传给他们，
在那里服侍人，将福音传给当地人。
那让我自己特别感动的是有一位美国宣教士，
但是让我自己特别感动的是一位美国的宣教士，
叫孔万达，
叫做孔万达，
我忘记他的原名叫什么，
忘记了他的原名是什么，
这是他的中文名字，
这个是中文名。
那为了在中国传福音呢，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中文，
他为了 去中国传福音，他很年轻的时候就
像我们
的，
就像我们耀宇弟兄一样，
就去中文，就好像我们的弟兄一样。
那有一次孔万达跟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在成都的一个三字教会聚会，
有一次孔万达去同我哋喺成都一个教会嘅聚会。
结束的时候，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
结束之后我哋行出去，
他发现我们看到教会大门的旁边坐着一个乞丐，在那个地方讨钱要钱。
发觉、教会大门旁边有一个乞衣坐喺度要去攞钱。
那所有人都是绕开这个乞丐走。
所有人都系避开呢个乞衣。
因为这个乞丐太脏了。
因为呢个乞衣太污糟啦。
另外一方面，你离他近了，他又缠着你要钱。
一方面怕他近他的时候，他就会缠着你要你拿钱。
但万达看到这个乞丐的时候，
但万达见到这个乞衣的时候，
他就对着他走过去，
他就对着他走过去，
做了一件让我们当时所有人都非常惊讶的事情，
做了一件当时我们全部人都觉得惊讶的事情。
他走到乞丐的身边，
他走到去乞衣的身边，
坐在了乞丐的旁边，
坐在他的身边，
他就那样直接坐在那个乞丐的旁边跟他说话，
他就直接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说话，
跟乞丐是同样一个高度，
同一个乞衣是同一个高度、
眼对眼的可以看着这样说话，
眼对眼去望着他说话。
我以前也给过乞丐钱，
我以前也都有给过乞丐钱，
甚至可能还说过两句话，
亦都甚至乎講過幾句，
但我都是居高臨下的，這樣去給，這樣去說。
但我都係居高臨下咁樣俾佢。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乞丐这么高兴跟他周围的人讲话。
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乞衣是很开心地跟周围的人说话。
所有的人看到乞丐都 绕开走了，
所有人见到乞衣的都会跳头走，
只有孔万达一个人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而且跟他讲话。
只有孔万达一个人去直接走到他身边坐下跟他说话。
他没有给乞丐一分钱，
他没有给他任何的钱，
却把主耶稣降世道成肉身的爱带给了这个乞丐，
但是就将主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爱带给他。
人子来降世为人道成肉身，
人子来降世为人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我们当中。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少像孔万达这样的人，
在每一个的时代都好像有一个孔万达这样的人，
他们就像耶稣一样，
他们好像耶稣一样
放下自己的身份，
放低自己的身份，
去到有需要的人当中，
去到有需要的人当中，
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也把福音带给他们，
亦都将福音带俾佢哋，
成为我们的榜样，
成为我哋嘅榜样。
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主耶稣话：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那作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本来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崇，受到所有人的服侍，是吧？
作为上帝儿子，佢应该系受到万民嘅尊崇，受到所有人嘅服侍，系咪咁咧？
我前几天看了一下维基百科，我看美国白宫一共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工作。
前几天我看维基百科上面，我去看一看美国白宫一。
那当时写的是有377位雇员在白宫工作。
一共有377名的员工在入边工作。
他们直接服务于美国总统。
他们直接是服侍美国总统。
他们都是总统身边的人，
他们都是总统身边的人，
是在工作上生活上方方面面照顾服侍总统的人，
是在工作生活上各方面去照顾总统的人。
那在新闻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总统出行的时候浩浩荡荡的车队，
在新闻里面我们都常常见到总统出行的时候浩浩荡荡的车队。
如果稍微走远一点还有空军一号，
如果再看远一点我们还有一个空军一号，
非常豪华的客机，
非常豪华的客机，
还有随行的几十甚至上百的工作人员、安保人员，
还有随行的几十甚至是几百的随行人员。
那这些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一个受人服侍的君王会是怎么样子。
这些都可能会帮我们去了解一个受人服侍的君王的样
子。但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但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如果要受人的服侍，
如果他要受人服侍，
那这个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总统服侍也配不上他，
就算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总统服侍也都配不上他。
但耶稣当年却说，
但耶稣当年就这么说，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跟随他的只有12个人，
跟随他的只有12个人，
他们人身上最多有2把刀，
他们身上就只有2把刀。
那刚才我们读过腓立比书2章说的，主耶稣说主耶稣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刚才我们读过腓立比书2章里面说，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万王之王的耶稣来了，
万王之王的耶稣来了，
他没有给自己安排君王级别的服侍，
他没有给自己安排君王级的服侍，
反而是去服侍周围的人，
反而去服侍周围的人。
耶稣怎么去服侍周围的人呢？
耶稣怎样去服侍周围的人呢？
主耶稣常常是起早贪黑，通过医病赶鬼服侍很多人。
主耶稣成日都是很早起身，很迟睡觉，去透过医病赶鬼服侍了很多人。
主耶稣也通过5饼2鱼服侍了成千上万人。
主耶稣也通过5饼2鱼去服侍了很多的人。
主耶稣甚至让拿撒路起死回生来服侍他和他一家人。
主耶稣亦都透过拿撒路起死回生来服侍人。
主耶稣用这些神迹奇事，用自己特别的能力来服侍当时的人。
主耶稣用这些神迹奇事，用自己特别的能力去服侍人。
他也用一些非常平常的方式来服侍当时的人。
他都用一些很平常、很平凡的事情去服侍人。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犹太人的会堂去教导人。
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教导人，
帮助人明白上帝的心意，
帮助人去明白上帝的心意，
这是在服侍人，
这个就是服侍人。
主耶稣为小孩子按手祷告祝福，这是在服侍人。
主耶稣为小朋友按手祷告祝福，这个是服侍人。
主耶稣复活以后，你可能还记得他亲自为门徒烤鱼烤饼做早饭。
主耶稣复活之后，如果你记得他亲自为门徒烤鱼烤饼去做早饭，
这也是服侍人，
这个也是服侍。
而耶稣服侍人最常被我们提到的，可能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
而耶稣服侍人，我们经常都提到的，就可能是去帮他的门徒洗脚。
为人洗脚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能力的，
为人洗脚不需要有特别的能力，
洗脚本身也不是什么特别，本身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洗脚本身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们天天都在洗自己的脚，
我们每天都洗自己的脚，
但要帮别人洗脚就很特别，
但如果帮别人 洗脚就是很特别，
也很不容易，
也都很不容易。
主耶稣来到世人当中服侍人，
主耶稣来到世人当中去服侍人，
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榜样，
去给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榜样。
就像当年他为门徒洗脚以后所说的，
就好像他当年为门徒洗完脚之后这样。
我们可以念一下哈，下面那一段，
我们一起去念下面那一段。
你们称呼我夫子，呼叫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说到脚呢，又让我想起已经安息主怀的郭小兵弟兄。
如果讲到脚，亦都让我想起已经安息主怀的郭小兵弟兄。
在我们教会，他是我们教会以前一位可以说是癌症末期的一位病人。
是我们那时教会一个末期癌症病人的弟兄。
其实还不是我们教会的。
其实他不是我们教会。
是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弟兄。
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弟兄。
我们教会自己很多弟兄姐妹就去照顾他。
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有很多就自己去照顾他。
就为病床上的郭小兵弟兄揉脚。
就为在病床上郭小兵的弟兄去搓脚。
有很多福清的姐妹们还轮流为他做饭送饭。
有很多福清的姐妹也都为他轮流去做饭送饭。
陪他聊天，为他祷告。
陪他聊天，同他祷告。
但也有弟兄们哈。
也都有弟兄。
那小兵弟兄在离世之前的最后阶段呢，每天都有人去陪伴他，照顾他。
在小兵弟兄离世之前的最后阶段，每一日都有弟兄姊妹轮流去照顾他，去陪伴他，
天天有人为他揉脚，
日日都有人为他去搓脚。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么多愿意服侍别人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么多愿意去服侍人的弟兄姊妹。
当然服侍人不一定是要做什么大事，
当然服侍人不一定去做什么的大事，
有可能就是举手之劳的小事情，
有时候可能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可能就是 你走在前面帮后面的人挡一挡这个关过去的门、
就可能你就在前面帮后面的人去挡一挡个门，
或者帮别人捡一下他掉下去的东西，
或者帮人去执回他跌了的东西，
或者看到有一个人做什么事很费力的时候你去帮他一把，
就是可能见到有人 很用力去搬东西去帮他，
哪怕是我们聚餐的时候、好久没有聚了哈，我们希望很快可以去聚餐的时候去做清洁呀、弄一下椅子凳子，
甚至是在聚餐前帮手去清理啊，帮手去摆档啊，摆凳咁样。
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能够看得到这些需要的人。
求主帮助我哋可以成为可以看到别人嘅需要，
成为看到需要就愿意去服侍别人的人，
成为可以见到需要就愿意去服侍对方嘅人。
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服侍我们。
因为主耶稣就系咁样服侍我哋。
一个好仆人，一个用心服侍的人。
一个好仆人，一个用心服侍的人，
是一个能够洞察到别人有需要的人，
是一个可以洞察到人家需要的人，
是一个看见需要就不计代价的去帮助别人的人，
是一个见到需要就不计代价去帮助人。
就好像、主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就好像主耶稣讲里面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那主耶稣呢，要我们这样去做，
主耶稣就要我们去这样做，
要照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去做，
要照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做，
愿意付上代价去关怀人、爱人、服侍人，
愿意去付上代价去关怀、去服侍人。
而耶稣对人最终极的服侍，就是他为人舍命。
而耶稣对人最终的服侍就是要为人舍命，
做了很多人的赎价，
作了很多人的赎价。
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说到，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就好像保罗入面咁讲，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在今天经文的前半部分，
在今天经文的前半部分，
主耶稣问这个想在神国里面坐在耶稣左右的雅各和约翰。
主耶稣问在神国里面想坐在耶稣左右的雅各和约翰，
你们其实不知道求的什么，
你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
因为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雅各约翰说我们能，是吧？
雅各和约翰就说我们可以。
其实他们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答什么。
其实他们当时是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也都不知道自己在答什么。
如果他们当时知道耶稣是指着自己要被鞭打，要上十字架讲的这段话，
如果他们当时是知道耶稣是指着自己将要面对的鞭打、审问和十字架
来问的这两个问题，
来问这两个问题，
他们就一定不敢回答说我们能。
他们一定不够胆讲话我们可以。
因为就连耶稣自己在被捕之前，他也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因为就连耶稣自己在被捕之前都祷告咁讲：“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
但紧接着，耶稣也对雅各和约翰说：“
但系紧接住，耶稣亦都对雅各同约翰咁讲：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我们知道在耶稣被捕以后，这些门徒都四散而逃。
我们都知道当耶稣被捕之后，这些门徒都四散而逃。
但当复活的主站在他们这些门徒面前的时候，
但当复活的主站在他们的门徒面前，
站在雅各和约翰面前的时候，
站在雅各和约翰面前的时候，
他们一定就想起主耶稣曾经对他们讲过的这段话。
他们就一定会想起当时耶稣跟他们讲过的这段说话。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我相信当门徒看见复活的主的时候，
我相信当门徒见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们不但认识到曾经跟他们朝夕相处的这个耶稣就是救主基督，
他们不单止认识到这个曾经跟他们朝夕相对的人就是救主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上帝的儿子，
而且他们还记得亲身经历过主怎么样服侍他们，
而且他们也都记得主耶稣怎样亲身经历去服侍他们，
怎么样为他们洗脚，
怎样为他们洗脚，
也明白主是为了他们的得救而死在十字架的，
也都明白主是为了他们的得救而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认识和经历就彻底改变了门徒，
这样的认识和经历就彻底改变门徒，
以至于从此他们可以心甘情愿地去做仆人，
以至于他们从此就可以心甘情愿地去做仆人，
而且不是单做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且不是单止做耶稣基督的仆人，
是做众人的仆人，
是做众人的仆人，
用福音去服侍他们那一代的人，
用福音去服侍他们那一代的人，
甚至也像我们的主一样最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甚至好像我们的主一样去赔上生命的代价。
在十二个门徒当中，
在十二个门徒当中，
今天经文当中的雅各就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
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雅各就是第一个殉道。
我们前段时间才学过《使徒行传》哈，里面还专门提到，就是这个雅各，就是今天问主耶稣要坐在他左边右边的这个雅各。
我们之前读过《使徒》入边嘅经文入边都成日话呢个雅各就系我哋今日成日问耶稣嘅说话呢个嘅雅各。
而约翰呢，在饱受了很多的折磨、常年的这个流放以后呢，是最后离世的一个门徒。
而约翰就系饱受咗好多嘅磨折磨，喺长年流放之后嘅一个殉道。
那中间是其余的十个门徒也先后殉道。
而中间嗰十个门徒亦都先后殉道。
使徒保罗曾经是逼迫教会的扫罗。
使徒保罗曾经是逼迫教会的扫罗。
当他认识到主耶稣之后，
但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
他的生命也被改变，
他的生命也都被改变，
他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外邦人当中传开了，
他就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外邦人面传开
了，他写信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 写信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且说自己是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他还写说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服侍人到了一个地步，
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服侍人到一个地步，
甘愿忍受鞭打酷刑把命赔上，
甘愿去忍受鞭打酷刑将命赔上，
为我们的罪做了赎价，
为我们的罪作了赎价，
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因着信靠主耶稣能够有盼望，
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到盼望。
保罗对我们这些人怎么说呢？
保罗怎样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说呢？
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因为你们是重价，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我们为什么要做仆人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仆人呢？
为什么要去服侍人呢？
为什么要去服侍人呢？
不是为了要做更好的一个人去领导更多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个更领导更多人的人，
不是为了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
不是为我们自己得到任何的好处，
而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也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都是这样做。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我们是被主耶稣的血主耶稣的命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都是被主耶稣的血被主耶稣的命重价买回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效法基督，甘心情愿地去做众人的仆人。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愿意甘心效法基督去做众人的仆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认识你真是我们一生的至宝。
认识你真是我们一生的至宝。
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余下的人生当中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
求主帮助我们在余下的人生可以更多认识你，
更多的来体会你对我们的爱，
更多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
能够让我们成为周围人的帮助，
能够让我们成为周围人的帮助。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阿们。